欢迎来听苏菲说故事。今天苏菲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历史漫画《三国志》别册：图解英雄试点》，作者入泽宣信，翻译李彦华，小熊出版。从西元的184年爆发黄巾之乱开始，到西元的280年西晋统一天下，这中间大概有100年的时间，历史上称之为三国时代。记录这段时间的书籍通常指的是正史《三国志》，或者是小说《三国演义》。不管是哪一个，都记载了许许多多三国的故事。镇压黄巾之乱的群雄当中，曹操、刘备跟孙权这三名军事领袖逐渐崭露头角。曹操奠定了魏国的基础，刘备则建立了蜀国，孙权建立了吴国。三国时代里，魏、蜀、吴三国和其他势力的将领们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统一天下。有时候他们互相牵制，有时候又互相攻击讨伐，编织出一段又一段精彩的三国故事。今天苏菲就来介绍几位精彩中的精彩、经典中的经典的三国英雄吧。这个故事要从三强鼎立开始说起。西元215年到223年之间，孙权、曹操、刘备三大势力瓜分了当时的天下，就像是一个鼎的三个支点一样，因此我们常常称为三强鼎足或是三强鼎立。曹操跟孙权在合肥、濡须口等等地方发生过多次的大战，而刘备军则与曹操军在定军山对峙。后来黄忠杀死了夏侯渊，刘备夺得了汉中，更加巩固了他在益州的统治地位。此外，刘备跟孙权也为了争夺荆州而战斗。然而关羽在樊城之后丧生，对刘备造成了莫大的打击。而曹操在西元216年受封为魏王，但并未篡夺献帝的地位。曹操病逝之后，曹操的儿子曹丕被迫献帝禅让，成为了魏国的皇帝。诸葛亮知道了之后，费了一番功夫说服刘备自立为帝，而刘备称帝了之后以汉为国号，因此蜀国又称之为蜀汉。孙权则是直到了西元229年才登基自立为帝，诸葛亮赞成孙权称帝，继续维持蜀吴同盟对抗魏国的局面。这是大致上的故事背景啦，那再让我们来听一听刘备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从义勇军的领袖一跃而成为蜀国的开国皇帝的刘备，他是西汉景帝的后代子孙。他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从小跟母亲卖草席为生。刘备曾经跟随卢植学习儒学，视同门师兄公孙瓒为兄长一般敬仰。刘备是个交友广阔的人，跟许多的豪杰之士都有往来，是一个非常具有领袖魅力的人。他在24岁的时候爆发了黄巾之乱，招募了讨伐黄巾贼义勇军的过程当中，刘备结识了最重要的人物关羽跟张飞，这三个人情同兄弟，于是在桃园结拜为桃园三兄弟。黄巾之乱让曹操的势力迅速的壮大，而刘备时而投靠曹操，时而逃离曹操身边与之抗争，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一直到40多岁的时候，他三顾茅庐，成功的延揽了诸葛亮为军师，诸葛亮献上了三分天下之计，刘备才从此有所依循，按照着计划逐步采取行动。刘备跟江南的孙权联手，在赤壁之战中击败了曹操，有效的阻挡他的势力继续扩大。 占据荆州之后，接着夺下原为刘璋治理的益州。在得知曹操的儿子曹丕逼迫献帝禅让夺其地位之后，刘备自立为蜀国，也就是蜀汉的皇帝。就在即将登基之际，刘备获知他的义弟关羽在樊城一战之中遭到曹操军队还有孙权的军队击败，孙权下令斩杀关羽，夺走荆州。刘备怒不可遏，不顾众将领反对，亲自率军攻打吴国，也就是夷陵之战，想要替他的干弟弟关羽报仇，然而却惨遭大败。哎呀，这下抑郁成疾的刘备将诸葛亮叫到床边，他跟诸葛亮说，如果我的儿子刘禅没有当皇帝的才能，你就取代他吧。说完之后，刘备就去世了。再来看看曹操。曹操30岁的时候，东汉爆发黄巾之乱，虽然乱世获得平定，但是朝廷的威望在乱平了之后更加的式微，形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当董卓在洛阳掌握大权的时候，曹操曾经一度依附在他底下，后来曹操目睹董卓各种伤天害理的暴政行为，于是密谋暗杀了董卓。这场暗杀行动并没有成功，曹操只好夹着尾巴逃走。逃走了之后，他东山再起，加入了以袁绍为盟主的讨伐董卓盟军。董卓一见苗头不对，焚烧洛阳之后逃往长安。群雄们抱持着观望的心态，只有曹操率军英勇追赶。虽然曹操在这一场追击战中依然失败了，不过讨伐董卓的一连串行动让他声名大噪，获得许多追随者还有支持者。献帝任命曹操为丞相，曹操则继续朝着统一之路迈进。然而他的统一野心却在赤壁之战当中遭到孙刘联军的击碎。之后曹操即位为魏王，但并未取代东汉的地位，也没有登基称帝。直到曹操死了之后，曹操的儿子曹丕才逼迫献帝禅让，成为了魏国的皇帝。说完了蜀国跟魏国，该谈谈吴国的孙权了吧。相传孙权有双蓝色的大眼睛，嘴巴宽大，而且有紫色的胡须。想一想，这个长相还挺奇怪的。不过通常就是这种有奇人之相的人才能够成为豪族孙家的领导者。孙权的父亲孙坚还有他的哥哥孙策都很早过世，打从哥哥孙策那一代起，孙家就以周瑜、张昭作为谋臣，国力迅速增强。后来曹操南征，群臣面对曹操的威胁，大多建议就顺从曹操了吧。但是跟着鲁肃来到孙吴的刘备军师诸葛亮主张应该要兴兵对抗曹操，更以如果要投降曹操，干脆把孙策的妻子大乔和周瑜的妻子小乔全部送给曹操算了，作为挑衅的言辞，成功说服了周瑜赞成与曹操决斗。孙权最后拔出长剑，砍断了桌子的一角，以示与曹操开战的决心。孙权还有刘备两人携手合作，在赤壁之战中大破曹操之军。孙权一边跟刘备交涉，一边逐渐扩大势力范围。他在扬州的合肥、濡须口等等地方跟曹操军团发生了数次的大战。合肥一战当中，孙权受张辽的挑衅，亲自前往前线作战，差点丢了他的小命。事后部下张宏指责孙权不该如此鲁莽，孙权则是虚心承认过错。当刘备势力渐渐增强的时候，孙权反过来与曹操结盟。在战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更没有永远的朋友。在三国时代可以说把这样子的说法发挥得淋漓尽致。 西元229年，孙权即位登基为帝，成为吴国的建国皇帝。但是他的晚年时，儿子们因为继承权的问题争执不休，吴国的国力便开始衰退了。介绍完了魏、蜀、吴三国的英雄之后，你是不是对于三国的故事更加的有兴趣了呢？正是因为三国有很多很多精彩的故事，因此也有许多相关的成语跟典故。譬如说刚刚提到的三顾茅庐，指的是刘备三次前往诸葛亮居住的草屋。真心诚意的希望诸葛亮能够加入刘备的军团，成功延揽他为军师。所以我们说三顾茅庐指的就是竭尽礼数诚心延揽有才能的人，或是敬重贤能之士的意思。你应该听过如鱼得水吧，这个故事也是从三国来的哦。关羽和张飞看到刘备跟诸葛亮形影不离，很不是滋味，于是刘备便对两人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就是我有孔明就像鱼得到了水一样。两人听了之后，从此便不再抱怨了。后来我们就把如鱼得水比喻得到投契的人，或是适合的环境，就像鱼跟水一般的契合一样。另外像是吴下阿蒙，指的是战场上的吕蒙，勇猛杀敌，但是因为缺乏读书的机会而学识浅薄。受到了主公孙权的鼓励，吕蒙开始努力向学。几年之后，吕蒙变得学识渊博，连谋臣鲁肃都大为吃惊。所以当我们说一个人是吴下阿蒙的时候，指的就是人学识浅薄的意思。另外还有一个常用的成语是势如破竹。故事的来源是晋国的司马炎部下杜预欲出兵攻打吴国，虽然遭到其他人的反对，但是杜预主张我军气势正旺，只要出兵必能势如破竹。后来杜预率军出征，果然顺利消灭了吴国，于是我们便把势如破竹拿来形容事情顺利进行，毫无阻碍的意思。除了这些成语之外，像是危急存亡之秋，比喻的是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正是在诸葛亮发动北伐之前，上呈出师表给皇帝刘禅。文中就是这么写着：益州国力衰弱，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显示其不成功变成人的决心。秋天是收割的季节，象征非常重要的时期的意思。另外没想到吧，连翻白眼这样子的说法其实也是来自三国时代。阮籍曾在魏国担任一官半职，但是他非常讨厌斗争，毅然决然的就决定退出了。他实在是很讨厌只重视儒家表面礼节的司马氏。每当他看见司马氏，或是看到那些想要拍司马氏马屁的人，他就忍不住翻白眼。只有见到自己欣赏的人才会露出黑眼珠。所以我们后来就把翻白眼表示为藐视跟瞧不起的意思。还有好多好多有趣的三国故事，还有好多精彩绝伦的战争环节跟人物的背景。如果你也对这些事情有兴趣的话，不如也来读一读《历史漫画三国志》，图解英雄试点吧。